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24:1-25:9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24结束了西乃之约和社会立法的主题。第24是承上启下的一章，一方面记载了立约的礼仪和凭据，其中以色列民三次的回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标志着整个立约的开始和结束。而摩西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扮演着立约的中间人的角色，不单止在神和以色列民中间往来传话，而且呢是在立约的礼仪当中，是担任大祭司主礼的职分的。出埃及记25:1-9，神晓谕摩西要百姓献上礼物，作为建造会幕的材料，并且按指示怎样来建造会幕，同埋呢当中一切的器具。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话俾佢哋听生活准则嘅规范，而以色列人就齐声响应话：耶和华所吩咐嘅，我哋都必遵行。而家神就教导佢哋建造会幕同埋约柜啦，仲有里面器具嘅各种形式。我哋睇到呢外院啊，系一个围起嚟，环绕住帐幕的地方，长100爪，阔50爪。爪呢是测量的单位来的，以前呢是用手臂的长度作为测量的一个基础，就是由手的中指指尖一直呢去到这个手踭的位置，这一段的距离。如果你测量你的爪，你就会发现它大概呢是讲紧50公分。当然如果你身材矮细啲，咁呢佢就比较短啲。如果你比较高大呢，咁佢嘅量度就比较长啲。所以爪嘅长度呢其实係会变嘅。但係一般我哋讲嘅一爪呢大概就係50公分。如果你参考帐幕嘅建筑平面图呢，你会睇到在外院是有铜祭坛和洗作盘，帐幕本身就区分成为两个的间隔，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长10爪，宽10爪，高10爪，是个非常完美的立方体。在圣所的器具呢，就有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和香坛。 至圣所呢就有约柜同施恩座，在外院亦都有两件器具，铜祭坛同洗作盘。围绕外院的是白色细麻布的布幔。神对建造会幕的指示是非常细致的，这些古老而且复杂的建造细则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建造会幕所使用的贵重材料显示神的伟大超乎一切。第二，帐幕围绕住至圣所，和世俗的不洁隔绝，表明神道德的完全。第三，会幕可以搬迁，表明以色列人在旷野前进，神渴望随时和选民同在。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继续查考同埋分享出埃及记第25章其余嘅内容啦。出埃及记25章10-16节，呢度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话，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5爪，宽1.5爪，高1.5爪，要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脚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常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会幕里面很多的器物呢，都是用皂荚木所做的。在旷野的不毛之地，皂荚木生长得很茂盛。这个是生长在沙漠当中的洋槐的其中一种。它的木材呢是中橙色的，非常之轻，但是就很结实，很坚硬。而且呢，耐久性亦都特别强，是制造家具的很好的材料。现代人亦都用皂荚木来制造家具的。古时候的以色列人用爪作为呢长度的单位，一爪大概等于50公分。里外包上精金，这节经文就说明了在埃及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以色列人呢，是学到埃及著名的镀金技术，所以完全可以将里外包得非常精致。而这项命令亦都暗示了约柜里面装有比金子更加珍贵的律法。诗篇19:9-10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帮约柜铸上环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做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搬运的时候呢，搬运者的手不会碰到约柜的任何部分。旧约时代的这种尊重圣物的条例，是为了令人明白神的圣洁同埋呢神圣嘅属性嘅。约柜喺同约柜上方嘅施恩座呢，就系神同以色列子民相见嘅地方啦。喺呢度，以色列民可以接近佢哋嘅神，呢、这个就系帐幕嘅至圣所。嗱，请留意啦，第一件圣器呢系约柜，我哋可以从神嘅角度嚟睇，亦都即系呢由里面望出去外面。而约柜呢，就在至圣所里面，是神居住的地方，亦都是彰显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如果我们由人的角度来看呢，那我们就会先看到帐幕的门，然后看到铜祭坛和洗濯盘。帐幕的样式是方便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能够抬住搬运的。咁当佢哋搭营嘅时候呢， 就会将帐幕组合起来。当他们需要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将帐幕拆开。帐幕里面的每一件器具上面都有金环和杠，所以当他们走过旷野的时候，要抬起来呢，其实是很方便的。施恩座就是在约柜的上面，是可以移动的。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这里的法板所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出埃及记34:28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法板所指的是神亲自刻字的两块写有十诫的石板。将十诫的板叫做法板的原因，就是十诫是体现了神公义的属性的。出埃及记25:17-19，要用精金做施恩座，长两爪半，宽一爪半，要用金子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施恩座这个名词的希伯来文原文呢，是盖子的意思。这个词语呢，就具有赎罪、饶恕、和睦的象征意义了。大部分英文圣经呢，会将这个词翻译做慈悲座。法版就放在约柜里面，施恩座呢，就盖住了体现神的公义和品性的十诫。所以正如22所说的这样，在施恩座前人和神才可以相遇。那就令我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是亲自担负了神公义的审判，从而使到我们能够与神相会。施恩座的长度和约柜是相同的，正好呢可以放在柜的顶上面，作为约柜的盖。那柜和施恩座呢，是不能够当作两个独立的物件的，而是相连在一起的两个部分。约柜的盖被称为赦罪的施恩座，在约柜上面两个金基路伯呢，伸出的翅膀之上，在云彩里面，神是来临期间。每一年在赎罪日，就是犹太历法7月初10的那一日，大祭司进入圣所里面，为全以色列百姓来赎罪。他就是来到这个赎罪的施恩座前，举行赎罪之礼的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启示录呢，亦都多次提到基路伯的，这个是跟随神的天使之一。在二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前，有神的荣光显现。撒母耳记上4:4提到，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就表明了耶和华是万军之主。而基路伯是侍立在神地上宝座前的天使，他们是面对面对住施恩座的，亦都就是神的座位所在。出埃及记25:20记载，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基路伯的面对住面朝向施恩座。关于基路伯的位置呢，是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两个基路伯在约柜之上托住神的宝座，象征神的临在。第二，两个基路伯在施恩座的两边，而且呢是要彼此相连，说明了他们齐心协力地来到侍奉，并没有隔阂。第三，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这个是飞行的姿势，象征呢行动迅速敏捷，代表神无所不在。第四，两个基路伯 面对着面朝着施恩座，说明呢他们专注侍奉神，心无旁骛。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约柜是一个柜来的，里面外面都要用金来到包裹。约柜是皂荚木所造成的，皂荚木呢不会很容易毁坏，这样就让人想到呢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美的结合了。耶稣基督既是神亦都是人。约柜被精金所包裹，精金是经过精炼而成的纯金，纯度很高，不含杂质，而且坚硬无比，这样呢和神圣洁无瑕而且拥有坚不可摧的属性呢是相似。神在埃及降下十灾，完胜埃及各种奇人异事以及当地所有的神明，那就证明了这一点。木头呢牢固，不容易扭坏，那也都和耶稣的人性是相似。耶稣虽然拥有人的特征，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曾经在旷野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却不为所动。耶稣甘愿顺服父神的安排，在十字架上以无罪之身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成就了救恩，也都标志着耶稣胜过撒旦的一切权能。基督既是神亦都是人，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教义好像基督的身份一样充满无穷的奥秘，亦都超出了我们所能够解释的范围。耶稣深不可测的大能和属性，说明了神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使到地上有智慧的人都无可辩驳。神用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彰显出祂的大能大爱。约柜的里面和外面都用精金来到包裹着。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就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不单止能够行神迹，而且祂亦都是一个谦卑顺服父神的人。耶稣亦都是神，拥有神的一切属性。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耶稣就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没错，耶稣就是神，耶稣亦都是人，有人的一切特征，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耶稣会感觉到疲倦的，在一日之中最热的时候，他会坐在撒玛利亚一个井边来去休息。他睡觉，他吃饭，他喝水，他会笑，他会哭。除此之外，耶稣也都为我们受苦和受死，这些全部是他人性的特征。约柜呢并不是一个空的柜，里面装了三件的物品。在希伯来书九章四节那里说，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约柜里面所装的物品呢亦都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亚伦发过芽的杖， 象征着神大能的权柄。这支杖曾经被摩西和亚伦用来行过神迹，并且在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和神藉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大能是相似，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主的复活，我们得以因信称义，并且有永生的盼望。玛拿呢，是神在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赐给他们的食物，象征基督是生命的粮。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记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十诫是神藉着摩西的口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律法，而在新约时期，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不单止应验了旧约时期先知所讲的关于尼赛亚的一切预言，更加使到律法得以成全。正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十八节所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将来呢要好像君王那样再来。神的计划从过去到现在直到永远一直都在运行，神统管住万有，世界需要一位统治者，人类需要一位君王。有一日耶稣会再来施行审判，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藉着摩西的口吩咐以色列民，除了安息日之外，每日都要收取神所赐的玛拿来作为食物。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所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耶稣基督在地上亦都是传讲神的道，这个道就是神赐给信徒的每日灵粮。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耶稣一次性地成就了救恩，而且永远有效的。在基督之后，神并没有附加其他的救恩方式，福音信息的后面再没有补充说明的了，因为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神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基督。亚伦发过芽的杖亦都帮我们联想到基督是祭司的工作，先知在人面前代表着神来说话，而祭司就在神的面前代表人说话。基督身为祭司，献上自己为祭物，成就救恩之后复活，并且被接升天，到现在还是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基督既是神亦都是人，他从死里复活呢，是有史以来从死里复活最独特的例子。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施恩座是放在约柜的上面，施恩座就是约柜的顶，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器具，要用精金除出两个基路伯安在施恩座的两边，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大祭司要将祭牲的血洒在上面。施恩座是由血染成的，这样也让人联想到基督救赎的工作。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血呈现在神的宝座前。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的血比金银更加宝贵。在天上最有价值的就是基督在世上为人所流出的宝血了。今日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得以与神和好。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提醒我们，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你和我藉着我们在天上尊荣的大祭司才能够接近神，他是永活的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着基督，我们蒙神的怜悯和帮助。很多基督徒想要靠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在世上来单打独斗，他们想着要独自地面对生命的挑战。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没有能力这样做的，我们不够坚强，我们需要帮助。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保罗为以弗所的人祷告，要他们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今日我们需要凭信心倚靠主耶稣，因为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旧约时期在会幕服侍的大祭司是会急急忙忙地进入至圣所，将血洒在施恩座上，然后又急急忙忙地走出来。而新约时期，基督是我们尊荣的大祭司，当基督将自己献上之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今日仍然在那里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入高天，使我们因信他而成为得救的人。我们应该继续和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今日你和主耶稣谈了心未呢？好了，今日的分享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